看《列王纪》《列王纪上》。列王纪上，列王纪上第三章，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祭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的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贵、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所罗门的业。大卫的业我们看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所罗门的业。我们都知道说所罗门的特点就是，恐怕古今中外除了我们的主之外，他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神问他你要求什么，他没有求福，也没有求寿，也没有求富，他所要的就是求智慧，结果神果然把智慧给他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智慧可以说是空前，也是绝后的。那么虽然他没有求福求寿，但是呢，神说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祝福是双料的祝福。第一个，主答应他所求的；第二，他没有求的主也给他。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要主的祝福应该是双倍的祝福。什么叫双倍的祝福呢？就是你所求的主给你，还有你没有求的主也给你。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求了我们就满意，主我们求了主给我们就满足了，但是弟兄姊妹，主的祝福不止这么多，主的祝福是连你没有求的都给你。不过当然你要知道怎么求。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么多的祈求里面，那么我们叫所罗门的祈求本身就是非常智慧的祈求。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保主怎么形容呢？主形容所罗门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当然除了主之外。然后呢，不光这样，连没有求的，连富足尊荣，就是福跟寿，或者用中文比较土一点说法，福禄寿，那么可以说通通给了他，通通给了他。那么还有呢，圣经说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所罗门是怎么得出这个智慧的。 那么然后呢，主怎么把智慧给他？然后我们看了一生，就是根据那个晚上，神向他显现，在列王记上说在梦中显现，那么在历代之下没有说梦中，只说向他显现。当然，圣经中讲到显现是用各种不，在旧约神当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向门徒显现，但是当然这个第三章告诉我们他在梦中，那么在列王记下呢，给我们看到说他神就是向他显现。那么两个地方都讲到神显现的是向门徒们显现的经过，不过你稍微比较一下，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就是在列王记上呢，只讲到所罗门的一个晚一个夜晚，但历代之下呢，是一共讲了他两个夜。先是他怎么祈求，他怎么祷告，怎么得到智慧，然后等到智慧被成全了以后，就是智慧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在一个晚上，主又向他显现。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所罗门的夜是圣经中怎么形容的。不过当然我们知道他得了智慧，或者说他求智慧，刚好是在一个晚上。那么特别当他，特别当他这个在祭坛上献上了1000牺牲来做燔祭。那么当然，那个显现乃是在所罗门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这个燔祭当然1000个祭牲是代表他所献上的，但是不要忘记他是所罗门王。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这1000的祭牲就代表他自己放在燔祭台上。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他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许多时候神对我们的显现乃是因着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结果呢，你看见在夜间主就与我们相遇。那么这个晚上当然是一个决定性的晚上，决定性的晚上，如果不是那个晚上的，就那个晚上就决定了所罗门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解释所罗门的一生完全根据那个晚上，那是个很清楚很清楚的解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所罗门一生里面，你就找到了他一生可以说就是用智慧这两个字可以把它解释清楚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所罗门的很重要的特点。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当你读这个读这个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上跟历代之下，当你读的时候是有一些不同哈。我们等一等再来看到底它不同在什么地方。因为列王记上是讲历史，历代之上下呢是对于这些历史的解释。列王记上重在政治性，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历代之上下是属灵性，所以是有点的不同，所以列王记上下是给我们看人所罗门怎么样做王，但是呢，当你读到历代之上下的时候，所罗门怎么根据神的旨意来做王，所以他启示的重点当然有些的不同。我等到我们讲到这些重点，我会再回过头来再提醒大家。那么这里有一件事大家要记着，就是说，圣经说，在根据列王记上说是，他在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那这里有一个重点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在梦里面他的所说的话，其实多半是他心里所要想的。你平常心里大概怎么想，那不知不觉呢，梦就把那个里面最真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了。所以如果这个所罗门他心中一心一意只希望福，只希望禄，只希望寿，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当特别在做梦的时候，很自然他把他的感觉就透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所列王记上是讲所罗门王，那么特别给我们看见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到了梦中他说的话常常 使他真的是他真情的理想，本来心里所想的，所以他自然在梦里面他就表现出来了。当然你读历代之下圣经并没有这样的说，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说到即便夜中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那么就对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那么这个等于神现在告诉他说，你现在要什么，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那么如果呢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上的话，那么当然很清楚他求智慧，不过他求智慧不是为自己求，就是因为神既然把他放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到啊，他说你仆人，他对神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为什么说是大恩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所罗门乃是借着乌利亚的妻子生了这个所罗门，所以按理来讲谁都可以坐在宝座上，不应该是所罗门的，所以所罗门坐在宝座上就证明说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所罗门认识他坐在宝座上是主的恩典。那么第二点呢，保罗没有说是他的宝座，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现在呢是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大卫的宝座只有大卫可以坐，那所罗门有什么资格可以坐呢？大卫的一生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宝座是怎样的宝座，但是现在呢你要所罗门也坐在那个宝座上，现在我们要问所罗门的生命是不是大卫的生命，所罗门的顺服是不是像大卫那样的顺服，所以我们说我只有大卫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罗门他感觉自己不配，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我居然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继续我父亲大卫作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但我是幼稚，不知道应当怎样的出路，所以这个时候大所罗门看见他自己不过生命是幼嫩的，幼童就证明说我生命是幼嫩的，我不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现在我的生命怎么能丰富到一个地步神让我能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所以能这样的祷告，就证明说他什么也没有，证明他生命幼嫩，证明说他不配做大卫的宝座，另一面这一切都是恩典。大卫犯了罪的，如果神追讨大卫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根据神的做法，所罗门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看见所罗门怎么会得到智慧，他在什么情形底下求智慧，当他的智慧，当他自己觉得没有智慧，当他觉得自己到了山穷水尽，当他觉得自己不过还幼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祷告，所以他觉得他最需要的不是富贵，也不是成就，不是，不错，作为一个人他当然他希望富贵，他当然希望长寿，他希望许许多多东西，这是每一个人如果向主要都会这样要的，但这个时候呢大卫所罗门他所注意的是我怎么能够坐在那个宝座上，我怎么能扮演好我神所托付给我那个角色。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很自然的从深处就有一个祷告，那么这个心情是白天还没有做梦就已经有的心情， 现在他把这个信息带到梦里面去，白天他就是怎么样在中间思索，我怎么样能够得这智慧，因为我生命幼嫩，我不过是幼童，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而且呢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我这么渺小，那我怎么能够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怎么能够胜任，神托付给我这个责任，我怎么能够胜任。所以当大卫看见他自己不行，看见自己也不能，那这个时候自自然然的从他里面就浮现出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很自然的就是，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是最愚昧的人，愚昧的人怎么能坐在宝座上，幼嫩的人怎么坐在宝座上，我是不配的，我也是不能，我办不到，我无法胜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很自然的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巴不得他能够得着智慧。在这么多祷圣经这么多祷告里面，圣经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你看见有的祈求是神所喜悦，有的祈求不是神所喜悦的。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求，但是这里呢，你看见大与所罗门因为神把他放在宝座上，所以呢他知道他不配，他知道他不能，他知道他不能够胜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希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就。那么神的旨意如果成就的话，神一定要把智慧赐给他，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求智慧。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所罗门比别人更有智慧，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他们求智慧。如果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心情，他在还没有奉献以前，在还没有入夜以前，还没有神没有向他显现以前，其实呢他日日夜夜所挂念的就是，到底我怎么能够胜任主神所托付给我的，我怎么知道在我父亲的手里，你看一切都蒙主祝福的，会不会到我的手里一切就砸掉了，一切就破灭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叫所罗门向神要智慧，求智慧。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智慧，为什么求智慧呢？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把它看得清楚。那么你光读历王记上还不清，还不明白。如果我们现在对照一下历代之下，我们就清楚了。我们看历代之下第一章，历代之下第一章，同样的一段的话，我们看为什么历代之下就多加上一点，那就是叫我们能明白到底这个所罗门在什么情况、什么心情底下，那么他求智慧。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第七节，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你看这里没有说在梦中，而且你如果读第三章就列王记上的话，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这里根本就没有提。那么所以第七节呢，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请记得，当你读下去你会发现，当他求智慧以前，他还求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呢，求智慧不能只是一个祈求，在这个求智慧以前，所罗门已经求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所以你把这两句一比较以后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求智慧，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答案呢，只有在历代之下才告诉我们，这列王记上没有提。那你看啊，第十七节第八节你看他怎么说，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那弟兄姊妹，神问他说，你求什么，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那不要忘记，在他求智慧以前再求神。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你若光读历代之上，你知道他求智慧，但是许多人都忘记了求智慧这件事情不是单独的事件，求智慧这件事情和另外一个祷告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那么好了，他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根据什么？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祷告呢，是从神和大卫立约开始，而那个约呢，我们叫是永远的约。那个约就是说，将来在大卫的宝座上有一个儿子坐在上面，而且他要为神建造殿宇。那这个儿子，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指的所罗门来说的；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讲，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好，那么现在很清楚的，所罗门记得神和他父亲立约，而那个约是大卫的约。我再说就是，大卫约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以色列不是亡国了吗？以色列亡国，我们要问大卫的宝座在哪里？今天大卫宝座在哪？大卫宝座不在了。所以现在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呢？那我们要问说，大卫的宝座是不是到永远的呢？如果到永远，谁坐在上面呢？所以很清楚，你看大卫的宝座中断了，因着被掳以后，你看见说大卫的宝座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哪里有大卫的宝座呢？所以神如果和大卫立了约，说将来大卫的宝座到永远的话，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话算不算话呢？现在是谁能恢复大卫的宝座？只有耶稣基督能恢复他的宝座。所以等到千禧年他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大卫的宝座果然到永远的。因为谁是人永远的王，那个宝座才能到永远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为大卫的宝座在圣经里面是永远的宝座。如果永远的宝座，当然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所以请记得，这里当所罗门祈求的时候，他第一个不想起自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当我们求，第一个想到我们自己。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我们向主求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求医治，当然我们需要有需要，我们要求主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他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主祝福我们，叫我们走前面的路，就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当你祈求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你第一个是想到神的旨意呢？第一个你想到神的约，还是第一个你想到你的自己？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都奉献，但是我们的奉献的背后还有一些自私的动机的。如果你真的把一切的牺牲放在燔祭坛上的话，意思就是说，尽我所有的我都放在祭坛上了，你向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从你祷告里面可以看出你什么样的人来。你一开口向主要，主立刻就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什么。如果你白天想到你自己，你晚上很自然第一个也是想到你自己。你白天想到神的旨意，你晚上等到神问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的心是个什么样的心。所以他是从神的约开始的，他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然后下面他担心一件事，第九节，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那弟兄姊妹，所罗门所关心的，不错，我坐在宝座上，但是我靠不住。我坐在宝座上，可能宝座就不会到永远，一点都没有错。后来所罗门犯罪了，你记不记得晚年他拜了偶像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因为他做了最愚昧的事，以色列国就分裂了，不止南边有南国，还有北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所罗门靠不住的。你让所罗门放在宝座上，迟早有一天大卫的宝座要摇动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所担心的就是其实那么神到底向着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会不会成就，因为那个应许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所罗门的祷告，在他还没有求智慧以前他已经求了，他说求你向我父大卫所求你，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祈求乃是根据神的旨意祈求，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智慧。许多时候我们讲的智慧是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聪明，我们能够得出一样怎样的谋略，或者我们怎样得到一个能力，叫我们在行事在我们为人上你看见非常的有智慧。那么当然这样的话，一个智慧的人，我们知道的成功繁荣是完全是跟着智慧来的。所以一个智慧的人是个成功的，一个智慧的人是有才干的，一个智慧的人是结果累累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想到智慧，我们都是想到我们自己，我们都是想到我们就是侍奉主，我们怎样能够结果累累。那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的。但你从这里找到很清楚的，他说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向我父大卫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的多，求你赐给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路，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求智慧啊，可以说是他求神成就向他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如果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的话，那么里面有一个附带的条件，说神必须把所有智慧给所罗门。所以是在这个，所以所罗门求智慧是挂在求神的旨意成就这件事情的下面啊。所以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历代之上，你读不到这一点；读到你读的列王之上，你读不出这一点。到了历代之下就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就懂得，到我们普通以为智慧是一件东西，好像是一副药一样，我吃了我就有了智慧了，但是不是？你看见吗？这个智慧乃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谁是关心神的旨意？谁体贴神的心意？那弟兄姊妹，当你求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为着神的旨意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就能向主教我们祷告：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弟兄姊妹，下面说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日用的饮食是挂在神的旨意的下面。我不知道大家各地的聚会是不是都是礼拜二晚上祷告聚会，如果你是礼拜二祷告聚会的话，大家可以千篇一律的你听弟兄姊妹怎么祷告，你就会看出来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情形怎样。我们的祷告一开始就是求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那个需要，我们身体有这个需要，我们身体有那个需要。我们有几个人就像所罗门的祷告一样，是从神的旨意开始的。那因着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着神的国降临，所以主啊，求你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每一顿的饮食都是根据你神的旨意，都是为了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不是为着吃饭而活着的，我们是为着活着而吃饭的。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才说你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因着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所以主啊，求你把年日赐给我，求你把富足赐给我。当我富足的时候，我就能把你的富足分给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求福，这是求受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求福，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求受，弟兄姊妹都可以，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是把这个东西是挂在什么下面？这个所罗门他是挂在神的旨意下面，因为神的旨意要成就，所以怎么成就呢？这里面需要智慧，所罗门没有。所以现在如果神的旨意要借着所罗门来完成的话，他祷告说，神啊，求你把智慧给我，叫我能够在这民前出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果然就听了他的祷告。你记不记得等到他坐在后来，等到他得了智慧以后，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上那里就记载一段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有两个妓女呢，就站在王的面前。那么有一个就是夜间的时候，这个有一个人呢，就把这个夜间的时候，他有一个妇人，母亲睡着的就压死了他的孩子，然后呢，他就把另外一个活的孩子，两个就交换过来。那么最后你看，最后他们一个说是这个孩子是我，另外一个老说那个孩子是我的，所以争执不下的时候，所以王就说好了，拿刀来吧，就把他砍成两半，将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个妇人。那么那个真的的母亲宁可舍去的孩子，她也不愿意让孩子被劈成一半，变成两半。所以最后呢，你这所罗门果然知道谁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不错，这个智慧是用在日常生活，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所罗门王为什么是空前绝后最有智慧的王呢？那么圣经也把这个智慧把它记录下来，那的的确确和我们日常生活发生关系的。但是不要忘记，所罗门得着智慧，他的背后是怎么来的呢？背后不要忘记，是和他关心神的旨意来的。然后呢，神果然听了他祷告，神就把智慧赐给他。那么神给他赐福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说这个，他说你既求的是不为自己，你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重点为自己，所以求寿求福不是一件错的事，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为自己。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是为着主的旨意，为着主的国度，向主求寿也是求福的。为什么求寿呢？主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把这个恩典分给别人，这是你求寿的原因。求福的原因就是说，今天主的国度不能够开展，你看见和我们物质的贫穷有关系的。但是问题就是，许多人他物质一丰富了以后，他根本就忘记他自己是谁，他不会想到神的旨意的。所以谁说，弟兄姊妹，谁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是很土的，这些东西是很低的？没有这件事情。问题是你为着谁来求的？我愿意说弟兄姊妹，我从来不想做富翁，但是等到有一天，哎，我发现呢，有几本书我需要买，我发现有几件事需要做，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些的祷告，主需要他们需要得答应的时候，我巴不得我能做一天的富翁。所以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不是不可以求富，不是不可以求寿，问题你是不是为你自己？你一定何时候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他说我为自己无所求，但是我为神求一切，这一切包括寿，这一切包括福。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的，我们普通太属灵了，你属灵到这地步，就像你一定说这个人在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太属灵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太伟大了，太高超了，脚根本不着地的。但是古主今天把我们放在地上，不要忘记所罗门那个智慧，两个母亲来他的面前，那个是在地上，是不是天上的事？天上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智慧。今天你主还留你在地上，今天弟兄姊妹，你怎么过日子？你需要跟着智慧来过日子。所以当然基础应该充满智慧，这个才对啊，不能光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且还说啊，我什么也没有，就不能这样说。今天你帮助神的，当然需要有智慧啊。 你像那个礼拜一晚上那个传福音的就当然需要智慧啊，对不对？你当然需要讲智慧的话，你不能说我有灵感，我有负担就可以了。不，你主把你摆在什么的环境，就能把每件事做得好，叫人得造就，叫神得着荣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说我们这个基督徒个不实际的基督徒，太完全充满在幻想，完全在云彩里面做基督徒。但是不，你看见吗？神对他说，你既然求的是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那就是说你也不要我为你伸冤。这你看见人今天在地上就这几件事，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误会你，那么你希望能伸冤，结果你没有，你单求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悦纳这个祷告，他说我就因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以这什么意思？除了主之外，所罗门是空前绝后的一位。那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所罗门有这个智慧？那圣经把这个业放在我们面前，就给我们看的时候，如果所罗门蒙了这样恩典，为什么我们不能蒙同样的恩典？所以但是呢，你要履行同样的条件，才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可以叫我们能够叫这个祷告能够得到答案。然后呢，下面说，然后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比你的。所以你看见说，一个属灵的人呢，不光是在天上没有问题，就是在地上，你在世上的日子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比的。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智慧。你求智慧，你得了智慧以后，你得了什么？那么现在我们看一节圣经很清楚，你看你得了智慧，你得了什么？箴言书，箴言。箴言第三章第十六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这是智慧的两手。圣经说的，他的右手有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贵。所以谁求智慧，那弟兄姊妹，他所没有求的是长寿，他所没有求的是富贵，神说我也赐给你了。所以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运动？今天为什么我们希望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希望活得长一点嘛？很简单，就是要长寿嘛，不是吗？如果你不要长寿，你就天天吃冰淇淋好了。但是不是嘛？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觉得这个对生命不好啊，这个我们总希望能活得长一点。所以人不是要长寿吗？人不是要富足吗？这是人所要的。但是不要忘记，长寿跟富足乃是智慧的左手跟他的右手。问题是你得着智慧了，这些都有了。许多人光注意长寿，他非常小心，他觉得我应该不会得智慧，我天天运动，弟兄姊妹，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也要记得，你与其天天注，当然我不是说一点不小心这是不对，还是要小心，但是不要神经兮兮的。这有的人太小心了，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结果没有东西可以吃了。你吃东西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嘛，就是浪子吃豆荚，吃那个猪所吃的豆荚嘛。你看看今天我们所吃的什么燕麦啊，那个东东是从人猪吃的东西。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你再下去没有东西吃了。那么背后什么意思？背后其实我们要的什么？根本要的是长寿嘛，要的什么？要的是富贵。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再说长寿跟富贵是可以求的，不是不可以求的，但是是在哪里？如果你求智慧，这些都加给我们。所以主的话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都是外加的。 所有的长寿，所有的富贵，不是你求来的，都是外加。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没有求他的主义，有没有求智慧。所以我想是很清楚的，这些东西主都要赐给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有几个人是智慧的人，有几个人是关心神的旨意，反而我们忙忙碌碌都是为着自己奔跑，为着自己儿女奔跑。为什么要活得长一点？希望能多抱几个孙子。那么这个叫，这是你的目的吗？有一个姊妹，她103岁，人家问她说：“你为什么到？为什么教徒这样子活得这么长呢？”她没有说抱一个孙子、两个孙子，再抱孙孙没有。她说：“主留我在地上103年，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到了后来眼睛看不见，到了后来力量不行了。”我别的不能，我还能祷告。盼望不行了，我能够祷告，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长寿的意义。所以问题在这里，不是不可以求，但是不要为自己求，不要为自己求寿求福，只求能够得到智慧，只求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看见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有了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应当怎样往前去。那不要忘记这什么呢？这个就是所罗门，他在那个晚上是个决定性的晚上，因为他求智慧，他醒来了以后，神果然把智慧赐给了所罗门。那么现在呢，你要解释所罗门的一生，所罗门简单来说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示巴的女王从南方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你记得这是我们主所说的。所以所罗门的一生，因为他充满智慧，所以他就做了智慧的发表，所以许多人不远千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所罗门一共讲了3000句的箴言，所以可见你看这些都代表什么？代表所罗门的智慧。但是呢，不要忘记，不到1000句，神把它放在箴言里面。所以可见呢，当所罗门说智慧话的时候，有两种：一面他说智慧话，好像那些其他的智慧人说智慧话呀，许多哲学家，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些人，他们也说智慧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智慧话，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他们发现这个整个的宇宙里面充满了智慧，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些真理，是他们找出来的，是真理已经在那里，不过给他们找到了而已。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启示，我们知道，我们称它做天然的启示，还是神乐意把他真理启示给人。结果呢，他们找到了，他们虽然没有得救。但是呢，他们这个启示还是神的，我们说是天然的启示。但是还有一种启示，就是神把他的话放在他的圣经，放在神自己的话里面，那这个启示就是特殊的启示了。那么这些的真言，这些智慧话，不要忘记了，不光是代表人对于宇宙中真理的发现，现在你看这些启示，神说其实就是他所说直接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特殊的启示。所以你读到箴言，你读到雅歌，你读到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不过不要忘记，有的话你看见埃及的哲学家也说过，或者东方的哲学家他们也说过有类似的话，不过因为这个背后宇宙的神就一位，真理就一个，所以他们也找到了，但是不同。所罗门的智慧话，现在神把它放在给他一个特别的分量，神说这些话就是神自己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你看见神借着所罗门讲了一般智慧的话，比方说他决定他的智慧话就是把那个小孩子把它切成一半，他的智慧，结果呢就找到了，就结果就断定谁是他真正母亲。
不错，这些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在三千里面最少有一千，神特别把它放在箴言里面。所以现在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是三卷，一卷是传道书、箴言，还有呢是歌中之歌，就是雅歌。那么这三卷书呢，不要忘记，主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所罗门是怎么回事呢？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要来听他的智慧话。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主比所罗门更大，我们这些都是从远方来的，我们都像示巴女王一样，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听他的智慧话。所以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所写的三卷书，那些智慧话其实就是更大的所罗门的智慧话，也就是我们主的智慧话。所罗门所说的就是我们主所要说的话。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街上呼叫他，对你，他街上呼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向着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那弟兄姊妹，你读到箴言，你看见智慧也在街头上呼叫要他们回转，但他们肯听吗？不肯听。所以最后主怎么说呢？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现在你就懂了，原来智箴言里面那个智慧乃是基督的化身。前面的八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后面的剩下的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然后的智慧怎样凿成器柱。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箴言不光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智慧话，也给我们看见这里乃给我们看主来到地上，他在我们身上智慧要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等等等等，他要在我们身上怎样能够建立他自己的性格和品格。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话是所罗门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什么叫所罗门得的智慧，不光是那两千句一般人所能找到的那些智慧话。你看见这里他写了三卷书，这三卷书就是他的智慧话，而里面你如果要明白他的话，你不能用朱子家训去明那个类似去明白的，不能。你看见这里当我们主说话的时候是在更高的层次，在这些话的背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那天晚上所罗门的祷告，最后你看见神为他成全了何等的旨意，神借着他能把他宝座上的心意向我们发表出来。所以很清楚这是什么，这是所罗门的智慧。我再说，所罗门说了三千的箴言，还写了一千零五首诗歌，但是不要忘记，只有雅歌是歌中的歌，然后只有其中一千句圣经把它放在箴言里面。然后呢，现在你看见说，神借着所罗门就把神心中永远的旨意向我们解开。他不过这个箴言不光是解决我们日常的生活，不光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天上的规律是怎样，所以我们叫箴言，严格说来是应用天上的规律来怎样过地上的生活。那么这个是整本的箴言书，从表面上来看要怎样对待钱财，要怎样殷勤，这是表面上。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启示是比这些更深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所罗门一生神借着他写了智慧话。那么智慧话的代表不要忘记，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属灵的，神说这些话就是他说的，那么就是他所写的传道书，还有箴言，还有最后是什么，就是歌中之歌，这是三卷书。那么这是他的智慧话，但是呢，他不只是说了智慧话，而且很明显的在箴言第九章说智慧建造房屋，那神呢也借着他建造了智慧屋。那智慧屋是什么呢？就是圣殿，很清楚，智慧屋就是圣殿。 所以如果你读到智慧建造房屋，不要忘记，你就想起我们的主在地上曾经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从这磐石上你要凿出七根柱子。所以呢，你看见圣箴言就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在新约就是基督建造教会的故事，在旧约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故事。所以很清楚，就是所罗门一生，一面是智慧化，另外一方面是智慧屋。那么智慧屋，我们知道最后呢，他终于把圣殿建造起来了。感谢主，是在他的手里把圣殿建造出来。为什么只有所罗门能建造圣殿？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平安的王。那么建造只能够在和平的时候、平安的时候才能建造。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讲到教会的建造，弟兄姊妹，乃是在平安的环境底下，乃是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做王，平安，基督平安在每个人身上做王的时候，然后教会才能够得到建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所罗门是智慧王，所以他所建造的房屋乃是智慧屋，这一点很重要。那个智慧屋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一面是智慧化，另一面呢是智慧无。那么讲到神的圣殿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的，最外面的是外院，然后呢是圣所，最后呢是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一面是智慧化，是传道书、箴言，还有各种之歌。那就是智慧屋来说是外院，然后是圣所，然后最后是至圣所。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圣殿？就是所罗门来说，他的父亲预备了所有的材料，是金碧辉煌，是个物质的圣殿。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圣殿？你还记不记得圣经记载？其实只有什么记载？列王记没有记载吗？只有在历代之下记载那个示巴女王啊，不是来找所罗门啊，要用最难的问题来考他，就没有考倒他。哦，他非常的佩服。那么但是不光如此，圣经还明显给我们看到这个，还明显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示巴女王啊，这个不只是他觉得看到他的智慧，叫他说他这个他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然后呢，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还有其上的珍馐，每位群臣分列而坐，旁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政和酒政的衣裳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这句话在原文翻得直一点的话，就是他的魂都没有了。那就是他当他看见这个所罗门呢，走在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这就是圣殿的意思，你明白了。这个圣殿是木头、石头盖的，是金子这些装饰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王，你说他很有智慧，你怎么证他有智慧？不光是他的智慧化，另一面你看见说他登上耶和华的台阶，他怎么行走在神的面前？那个步，那个 manner， 那个情形，那个状态，弟兄姊妹，叫什么？叫这个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所以他后来说什么？他说，我先前不相信这句话，等到我来了以后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为什么？我亲眼看见了，亲眼看见所罗门怎么能够行走在什么？行走在圣殿，在行走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圣殿所以是智慧屋，不是石头跟木头，乃是代表这里有一条路，在神面前怎么样来到神面前那条路，怎样从外院到圣所，最后到至圣所。 怎样在外院一定经过祭坛，祭坛所代表的是十字架，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越过十字架的。所以你看，十字架是我们的起点，然后把我们带到圣所，最后呢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在旧约，只有大先知一大祭司一年一度代表所有神的儿女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还带着血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殿乃是给我们看人怎么样能靠着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在旧约它永远是一幅图画，乃是等到我们主来到了以后，我们才晓得说，最后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带我们一直带到哪里，能一直带到哪里，带到至圣所，来到神的脚前。不要忘记，所罗门他在圣上了圣殿的台阶，怎样叫示巴女王诧异。今天我们这些人怎样来到神的面前，也叫全世界诧异。这就是智慧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是所罗门的智慧化解释了所罗门的智慧屋，也是所罗门的智慧屋解释了所罗门的智慧化。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日光之下如桌影如浮风。在外院是在日光之下，是在太阳的自然的光照之下。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日光之下的话，是虚空的虚空。不过传道书里面有一个大好的信息，你知道传道书啊，你如果仔细去读，我们很快看一下吧，我们没有时间，但很快点一下。你看传道书，传道书大家觉得这一卷书啊太消极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那么有的人说这个跟和尚看破红尘有什么两样呢？那但不要忘记啊，这一卷书我们不要误会它，我们把它看一下，就有一节我们把它看一下。传道书啊，好，传道书好几次讲到人在日光之下，对，你看哈，这个我们看第九章第十三节，日光之下，如果你仔细读别的地方，都是讲的虚空的虚空，而且讲的日光之下都是比方说，就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等等等等，就是说，比方说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么你如果仔细再读的话，我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到所罗门，读到是讲日光之下都没有好事，都是消极的。但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第传道书第九章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在日光之下，你看不出有任何正面，但有一样智慧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故事？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故事。他就是智慧，他是贫穷的智慧人，他就救了我们全城，把我们从撒旦的悬崖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日光之下唯一的智慧。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从那天开始，这个地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外院了。因为你怎么定义外院呢？外院乃是有祭坛的地方。从那天开始，你看，因为十字架摆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你看整个地球变成什么？变成外院了。那么感谢主，从那天开始我们蒙恩得救了，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地球变成外院。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主进到了圣所，天上的圣所，然后第五章他进到了天上的至圣所，你看到了宝座。所以自从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天开始，整个宇宙就变成了圣殿。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旧约所罗门所说的那个圣殿不过是影子， 到了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天开始，整个的宇宙改变了它的意义。本来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们知道整个的宇宙变成一座圣殿。我们的主就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他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升天，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很清楚的，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地上。而整个的宇宙，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地球只是天的一半，还有宇宙的另外一半。所以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呢？因为你只有一半，这个只是圆球的一半，你可以说是地，你姑且说是宇宙的下一半。但是不要忘记，你今天要认识宇宙，要明白宇宙的意义，你要看见整个的整个的宇宙才可以。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停留在地上，停留在日光之下，当然是虚空的虚空。但是感谢主，圣灵呼召我们进到圣所去。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不过是入门，外院不过是入门，神呼召我们要进到深处去，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当我们来到至圣所，来到我们灵的深处，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脚前。你来到了圣所，你要得到圣灵的光照；你来到圣所，你要得到圣灵的喂养；你来到圣所，你就能来到了圣灵的带导。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有这个，一面你看见有灯台，有陈设饼，也有金香台。那么然后弟兄姊妹，靠着主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来到主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进到圣所，你明白了，那些仍旧的所罗门的箴言，不过现在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的，不是一般的。所以这个启示是个特殊的启示。所以很明显的，当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进到什么，进到圣所一样。那最后呢，感谢主，神最高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能在他的脚前与他联合，能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等到我们进到了至圣所，那么这个就是雅各各种之歌所告诉我们的，现在不再是虚空的虚空，现在呢是各种之歌。我们这段原文是 the vanity of vanities， 那么各种之歌呢是 the song of songs。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已经从外院到了圣所，到了至圣所。那保罗告诉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然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了，乃是歌中之歌。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与宝，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所罗门所给我们看见的智慧。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现在你看见说，用你来看所罗门的一生，你可以用那天晚上来解释那个求智慧。你看见所罗门今天给他的智慧是怎样，难怪他是空前绝后的，一面是智慧化，另一面是智慧物。那么当然讲到智慧屋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当然指的基督建造他的教会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见说，圣殿是木头，是石头做的，但它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智慧化所能够解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所罗门这个业，那就是我们读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我们看，我们注意到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第六章，历代之下第六章。
啊，对不起，是第七章，第七章。第十一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历代之下哈，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好不好？你从历代之下，这个第一章他求智慧，到第二章呢，所罗门定义建殿，很稀奇啊！你如果和历代之上比较，不是呀？讲到如果历代之上的话呢，一讲到他做完梦以后，马上就提到所罗门的荣华，他的富贵，还有他的智慧，也说到他智慧化很清楚，他的智慧胜过东方人的智慧等等等等，然后才提到圣殿。历代之下不是，历代之下他一做完梦，他一得了智慧以后，他就定义建造圣殿，所以你看次序刚好倒过来的。那么等到第七章，我们刚才说过，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等等的，你看这个已经做完了。然后我们再看十六节，第八章十六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所以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托着他的工就完全做完了。然后第九章示八来朝见所罗门王，然后呢，像十三节讲到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然后呢，二十二节讲到所罗门的智慧，他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你发现列王记上刚好是把这一段放在前面，然后才圣殿，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次序来说，列王记上是智慧的话。智慧化智慧屋，但是历代之下是智慧屋智慧化。为什么？因为历代之上下是以斯拉写的，那么特别历代之上下它重点是放在神的殿，神的同在，这跟神永远的旨意很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历代之下是把智慧屋放在前面，然后才是智慧化。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重点仍旧在。不过呢，圣灵所强调的是跟那里不一样一点。那么讲到这个整个的殿盖完以前，那么十一节就是第七章十一节，圣灵特别加上这句话：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那这句话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很快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大卫呀、啊，不能建造神的殿，因为他留了太多人的社区。然后神告诉他说：“我要建立你的家。”意思就是说，大卫如果要建立神的家，必须让神先建立他的家。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建立大卫，大卫就生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呢，可以说是神建立大卫家的一部分。然后呢，神又让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的宝座在哪里，王宫就在哪里。所以这里一面讲耶和华的殿，一面讲王宫。王宫代表什么？代表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那么殿呢，乃是所罗门所建造神的家。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乃是神当初对于大卫的应许。所以等到耶和华所罗门造成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代表什么？代表现在不光是神，在神建造他的殿，神借着所罗门建造他的殿以前，他先建造了大卫的家。所以这个两件事就代表呢，整个的过程都在里面。那么最后我们看神的目的就达到，凭着大卫他不能建造神的，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资格建造神的殿，我们只能够忏悔。所以神没有办法建，但是呢，神先建立我们的家。如果我们肯让他来工作，我们能成为神手中的工作，那最后你看见神借着我们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这就是神的殿和王宫两样加在一起，凡他心里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成。那弟兄姊妹，神不光完成他的旨意，神也是根据他的方法来完成神的旨意。
大卫的方法是他自己来建造，神的方法不，神的方法大卫必须先被建造，然后他才能借着他的儿子来建造他的家，最后神的必须成就。就在这个节骨眼，在这个当头，第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司我的殿。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当然是回到最早的那个夜间的祷告，同样的一个晚上，现在呢，神的旨意达到了，神心满意足了。为什么？什么时候那个智慧又被建造，就解释了智慧话，那神最终的目的当然就完成了。所以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若是天必再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神的殿被建造好了以后，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呢，他们如果肯自卑肯祷告，而且转离他们的恶行，那么神说他在天上要垂听，不光赦免他们的罪，而且要医治他们的地。你知道那？你知道你读以色列历史，你知道曾经有一段地根本已经污秽了，但神说我要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上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祷告，神一定要听的。十六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这里。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向个殿祷告，神就非听他们不可？那许多人以为说这是迷信，就对。那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很迷信的，他们一定要到哭墙去祷告，他们觉得这个祷告才能够听啊，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话。他们忘记的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你向这个殿祷告，结果呢神就必侧耳听呢？因为说神说，我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所以哪里有神的殿，哪里就有神的名。所有的祷告被垂听，都是因着那个名字的缘故。神把他儿子，神把他儿子的名片放在哪里？放在圣殿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犹太人以为说，你需要找一个物质的圣殿，甚至留下一个哭墙，我当然祷告，祷告就答应。不要忘记，当初神建造这个殿，神自己没有住在里面，因为天和天上的殿尚不够他居住，他不过把脚凳放在圣殿里面，更重要的，他把他名片放在圣殿里面。所以神能听这个祷告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名，是主的名，是超过万名之上的名。那这个祷告什么时候应验的？最后这句话，这些话什么时候应验的？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的救。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万民之上的名，现在神就把他儿子的名片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现在你看主复活了以后，果然神最后的旨意终于完成了。那旧约的圣殿其实就是新约的教会，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最终的目的达到。那是不要忘记所罗门所祷告的智慧，表面上看是什么？是属地的，他当然不懂属天的事，但是你看这个影响到最后什么？影响到所罗门完成神旨意的时候，就在那个晚上神又向他显现，给我们看见神心满意足。如果我们懂得新约的故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最后果然在主耶稣身上，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已经完全了，完成了。所以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个所罗门是旧约的人物，但是我们从预表的光来看，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从这个光里面，我们就知道说，
所罗门的智慧不光是地上的智慧，也是天上的智慧，而且呢也是永远的智慧。好，我想我们所罗门的业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来看圣经的业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你保守这些话，如果你觉得好使用这些话，不光为着我们在座，也为着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音的人，但愿这些信息出去能叫你的旨意能够得着成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晚上也是上个月，大家可以到书上看看有些什么新的资料。好，我们就请大家告诉大家，下个礼拜三我们还有这样的聚会。好，我们就散会。